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2年3月8号星期二，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两会跟踪，总理新策略催生三孩，委员呼吁单身大龄女准生一胎，
整个的那个计划生育哈，其实包括现在以前的那个不让你生，包括现在的不断的催促你生，都是处在一个计划之下，这都是违反人性。
国际法院将尽快就乌克兰有关俄罗斯终止敌对行动的要求作出裁决。人权观察促港府疫情肆虐之际释放数百被不当拘押民主派人士。美国邀请东盟开特别峰会抗中，亚太经济框架成重中之重。
东南亚参加了 RCEP 之后，可能对印太经济架构有一些的期待，但是现在印太经济架构又还看不出什么。如果美国想要重新拿回在经贸领域上的影响力的话，印太经济架构必须要好好的表达清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北京两会开幕之际，中国人口日益减少的形势及其对社会发展和政治经济政府政策造成的冲击，看来成为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议题之一。中国总理李克强提出对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实行税务优惠等措施。有报道称，有政协委员准备推出相当于鼓励大龄单身女性生育一胎的提案。上述措施和提案得到不少网民注意，并引起一些观察人士的评论。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华盛顿报道。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完善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措施，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减轻家庭养育负担，强化未成年人保护，
完善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措施，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
李克强报告中提出的有关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措施在中国大小媒体上得到广泛转载。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管的《新京报》发表快评指，如今0到3岁阶段孩子的照护费用实际是一笔不小开支，甚至比3岁以上的学前教育阶段费用都高。快评指出，3岁前照护的费用不仅可能涉及婴幼儿奶粉、早教，一些家庭还不得不雇请保姆照护。因此，无论是着眼于为当前的家庭养育减负，还是从长远看完善三孩生育配套政策，缓解社会生育焦虑，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税专项附加扣除，都是直面社会呼声、有温度、接地气的务实之举。不过，也有评论认为，上述鼓励中国育龄夫妇生育三孩的配套政策虽然有助力作用，但仍然无法从根本上缓解中国人口下降的趋势。在美国的人口学家《大国空巢论著》作者易富贤博士3月5号发推表示，中国政府其实与日本政府一样，只是在养不起上做点小文章，成本就已经很高了，而无力解决不愿生、生不了这两大难题。中国官方至今仍对人口问题诊断不清，更无力推出治疗方案。长期研究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学者易富贤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不影响人权的基础上，降低养育成本是各国政府都应该做的，日本、欧洲、俄罗斯等都做了。他担心中国这样做的效果不会很好，因为对于不愿生和生不了，政府无能为力。
养不起，政府可以做一点小文章，但中国也做不好。另外一个他不愿意生，这年轻人根本不愿意生孩子，生家庭价值已经被计划生育所摧毁了。这生育观啊、生命观啊都已经改变了，这个思想思维方式改变了，他不愿意生，政府无能为力。另外一方面是生不了，因为很多人他不孕症啊， 中国已在1980年代初期的不孕率比例只有1%到3%，现在已经是18%，就18%人生不了孩子。并且你很多人还有很多人到了这个结婚，到了生了第一个孩子，想生第二个孩子已经生不了了。你生第一个孩子生不了，都已经有18%，还有生第二个孩子小生的话都生不了。那你生不了怎么办呀？政府没有就没办法呀。
在中国的单身母亲莫女士指出，当前中国家庭的孩子生下来也养不起的问题非常突出，培养孩子的费用居高不下，让许多家庭望而生畏。他认为政府即将推出的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减轻负担的税务优惠等措施不过是杯水车薪，
不足以就是让一个单身女性或者是一个哪怕是一个双亲家庭的话承担一个小孩子的费用。你0到3岁能有多大的费用呢？就是来本钱，而事实上那个孩子的那个后续的那个教育费用是非常庞大的，那个开支包括一些医疗这一块呀、我觉得这样的政策应该是没什么用的，还是在根子上的一个问题。我孩子因为我这些孩子有现在已经都高中了嘛，也是这些年来所花费的费用我自己心里太清楚了，压力也是非常的大。
中国当局曾在1980年代初期开始强制实行一胎化政策，并把这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直到2015年才有限的放宽，允许已婚夫妇生2个孩子，以期减缓老龄化人口给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的压力。2021年中国开始实行全面三孩政策，但目前来看对于提升逐年走低的生育率效果仍然有限。威斯康辛大学学者易富贤于2007年在香港出版了《大国空巢走入歧途的计划生育政策》这部专著，此书一出版就受到了广泛关注，并引发了激烈争论。易富贤后来在国际媒体发声，呼吁中国立即停止计划生育政策。他告诉美国之音，中国人口明显下降的趋势早已出现，早就应该停止计划生育。
中国人口劳动力在2011年开始减少，中国经济增长率也从2011年开始下降，因为在1979年到2011年，中国年年均增长10%。然后在2011年是拐点，然后现在不断下滑，然后我预测到2035年左右开始中国经济增长率开始低于美国，所以中国经济总量也不可能超过美国。然后中国的经济学家他也不懂人口学，然后就胡乱，他预测中国经济是美国的2-3倍，然后美国的那些学者也不懂，他也是采用雷伊夫他们的那个预测，说就美国经济是美国的，中国经济是美国的1.3倍，然后中美关系是发生改变。事实上，目前中美关系的很大程度就是因为建立在错误的人口数据上面的战略误判。
但是官僚集团为了他们部门的利益，不惜篡改数据来预测人口，已经酿成严重后果。
比如说2000人口普查。生育率是1.2，就平均每个妇女生1.2个孩子，那么意味着下一代人只是生育的一半。他们不相信，他把这数据改成1.8，然后2010年那个普查的生育率又只有1.18，他又改成1.6。2015年的生育率是1.05，他又改成1.6。就是说，中国的生育率每年的出生数据都是其利益集团篡改，然后这个从1990年以来，这个数据一直篡改。所以到目前为止大概有1.3亿左右水分，就中国目前根本没有14.1亿人口，大概只有最多12.8亿人口，就整个数据是不对的。
他认为人口增长有一个内在的调控规律，不需要人为的计划生育，而长期错误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改变了当代中国年轻人的生育观、生命观和他们的思维模式。这位学者表示，根据研究分析，中国早在1991年就该放弃一胎化政策，才不至于出现当前如此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压力和男女比例失衡等社会问题。
现在这问题才严重了，现在国规会就全面爆发，现在初婚年龄基本比大概130%左右，就是说100个女孩对应120-130个男孩。
据中国媒体报道，今年在北京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花亚伟准备提交关于完善支持生育政策的提案。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河南省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副会长。这位政协委员在提案中呼吁， 全社会以更加包容的态度对待未婚生育，满足大龄单身女性的生育意愿，对其生育的孩子在落户、就学、就医等方面一视同仁。他建议允许年满30周岁以上的未婚女性生育一胎，且享受合法生育的产假、生育保险等权利。这个提案引发了很大争议，甚至被一些评论称为奇葩提案。腾讯网刊登的一篇署名黄文正、聂日明的文章认为，这个建议初衷不错，但表述容易让人误解。文章指出，生育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不需要允许。单身母亲莫女士认为，允许大龄未婚女性生孩子的提案有违反人性之嫌。
整个的那个计划生育哈，其实包括现在以前的那个不让你生，包括现在的不断的催促你生，都是处在一个计划之下，这都是违反人性的。我觉得要生跟不生都是由自己来做主的，哪怕你30岁你没有结婚，如果我想生我也可以生的，不一定要用法律的规定来拿个框架，就是把你框起来，我可以让你生或者我可以不让你生。我觉得从无论是从文化、从人性这块、人权这一块，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有点多此一举吧。真正的生育权利是天性，是人权，真应该是天生的人权吧，我是这么认为的。这个东西它之所以出台这样的一个政策，就跟本国的人口的这个东西有很大的关联，然后红利给吃完了嘛。但是对我们个体而言，是我觉得这都没什么好说的。
旅美学者易富贤说，
你这个生育权的话，你即便在古代中国的小孩也有姑娘生的呀，寡妇养的呀，也都你生了孩子他都可以生了呀。像这块你这个生孩子你不能跟一分年龄呀，你不能分那个你把那个分成三六九等干嘛呀？你整个政策一个宏观政策一条件的话，你根本没有必要在细节上面来搞对特殊的人群搞特殊政策呀。
对于如何解决中国所面临的人口危机，易富贤建议中国政府进行体制改革，改革管制和治理模式，调整资源分配结构，构建宽松的政治环境与和谐的国际关系，大幅削减维稳经费和军费开支，把国家资源多用于改善民生，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生育率就会相应提高。
如果中国政府采纳我的建议，回归到这个儒家的这个小政府一大家占领的模式的话，那么居民收入提高的话，那么中国政府的管制模式，那么中国政府不应该采取这么维稳，就要给家里一个给社会啊一个宽松的环境，维稳经费需要下降，家庭收入提高，那么官民的关系就应该改善，对外的关系也应该改善，因为你没有钱对外扩张了呀，你没有钱搞一带一路，也没有钱搞对外扩张呀，那么对外关系对国际关系也改善，对民政的关系也会改善。所以说如果中国政府朝着正确的方式来改变的话，生育率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那么对中国的这个整个社会经济啊，是一种良性的互动改革，在国际社会应该支持。
他表示，如果中国朝着这个正确方向进行改革，国际社会应该支持。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与乌克兰星期一3月7号举行第三轮谈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及其欧洲盟国正在考虑是否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下面继续是一组俄乌冲突即时报道。
俄罗斯代表团已启程前往白俄罗斯，同乌克兰举行第三轮会晤，讨论如何结束敌对冲突。白俄罗斯媒体报道说，第三轮和谈将于格林威治时间星期一12点举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及其欧洲盟国正在考虑是否要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布林肯的这番话导致全球原油价格飙升。日本据报道也在讨论是否要加入禁运行列。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呼吁抵制俄罗斯石油及其他俄罗斯出口商品。泽连斯基还呼吁各国停止对俄罗斯的出口贸易。 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一发布消息说，亲俄罗斯的分离主义武装周日对乌克兰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发起进攻，战斗主要集中在该城西部地区。美国最高外交官布林肯国务卿在访问立陶宛时表示，美国对北约组织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协防的承诺负有神圣的责任。布林肯还警告说，如果不制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将会导致全球范围的冲突。联合国最高国际法庭星期一举行庭审，乌克兰将申辩莫斯科错误地把一条有关种族灭绝的法律作为入侵乌克兰的依据。乌克兰将要求最高国际法庭作出紧急裁决，制止俄罗斯的敌对行为。俄罗斯拒绝出席国际法庭的庭审。中国外长王毅表示，中国红十字会将尽快向乌克兰提供人道援助。与此同时，王毅还表示，中俄友谊坚若磐石。欧盟最高外交官说，如果俄罗斯继续对乌克兰实施狂轰滥炸，可导致多达500万乌克兰平民逃离他们的家园。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100万乌克兰难民逃到邻国波兰，还有5万多乌克兰人到达德国。据一个独立的跟踪俄罗斯境内抗议活动的组织报道，在俄罗斯各地都爆发了抗议入侵乌克兰的示威活动，俄罗斯警方已拘捕了5020名抗议人士。被监禁的反对派人士阿列克谢·纳瓦尔尼的一名助手敦促俄罗斯妇女在3月8号国际妇女节发出停止战争的呼声。国际柔道联合会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剥夺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俄罗斯商界大佬阿尔卡迪·罗滕贝格在该联合会拥有的所有头衔。
中国称要与俄罗斯世代友好下去。立陶宛总统瑙塞达警告说，不能阻止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可能会导致一场全球性冲突。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指责中国向莫斯科提供支持。俄罗斯宣称，俄军星期一将在乌克兰多处实施停火，向撤离民众提供人道通道。请听一组俄乌冲突短消息。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一说，不管国际风云如何险恶，中俄都将保持战略定力，将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推向前进。联合国大会紧急特别会议2002年3月2日通过了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决议，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投了赞成票，但中国拒绝这样做。立陶宛总统瑙瑞达星期一对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俄罗斯不会在乌克兰收手，世界上有责任采取所有手段帮助乌克兰人。我的意思的确是采取所有手段以避免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选择在我们手中。瑙瑞达说，美国总统拜登多次表明他不会直接向乌克兰派兵，成员国包括立陶宛的北约组织说不会在乌克兰设置禁飞区，正那样会导致战争范围进一步扩大。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说，此时此刻没有什么能比北京与国际社会一道谴责莫斯科并对其实施制裁更有效影响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暴力入侵。然而中国迄今为止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向莫斯科提供支援。莫里森星期一在澳大利亚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主办的一场讨论会上说，中国放松了对进口俄罗斯大米的支持，为俄罗斯提供支付系统的支持，向受到国际制裁的俄罗斯送去经济救生绳索。俄罗斯称，俄军星期一将在乌克兰多处实施停火，向撤离民众提供人道通道。与此同时，俄军继续对多个城市实施猛烈轰炸，并击中多处居民区。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应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亲自请求，俄军将在哈尔科夫、马里乌波尔等城市设置人道通道，并会派无人机实施监控。此前俄罗斯也宣布过停火以便让平民撤离，但双方都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在马里乌波尔，原本安排在星期天进行的大规模撤离平民行动因为战火不停而被迫放弃。 被困在那里的民众连日来缺乏食品和饮水。
坐落在海牙的国际法院星期一3月7号表示，将尽可能快地就乌克兰提出的有关紧急下令俄罗斯立即终止敌对行动的要求作出裁决。
作为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国际法院星期一开始审理乌克兰提出的要求，并召开听证会，但是听证会在星期一下午比预定议程提前一天结束。而俄罗斯则抵制了法院的所有议程，拒绝派遣代表出席庭审或听证会。乌克兰指责莫斯科滥用种族灭绝条约做借口，对乌克兰发动了侵略战争。俄国的席位空着就很能说明问题，他们不愿在这里出庭，他们正在战场上发动一场针对我的国家的侵略战争。乌克兰代表安东·科尼维奇在听证会上说，科尼维奇呼吁俄罗斯放下你们的武器，拿出你们的证据。国际法院对莫斯科的缺席表示遗憾。根据法院的议程，俄罗斯代表本来被安排在星期二的听证会上作证，但是目前该议程将被迫取消。根据以往的判例，当一方拒绝派代表出席国际法院的庭审时，国际法院仍会在一方缺席的情况下作出判决。由于与联合国相关的国际法院作出的判决具有法律的约束性，世界各国通常都会遵循法院的判决，但是在这方面也有例外，而且国际法院缺乏执法能力。路透社曾联络俄国驻荷兰大使馆的发言人寻求评论，但是没有收到回应。俄国总统普京曾表示，俄军进行特别军事行动是为了保护人民免受霸凌和种族灭绝。他指的人民应该是那些乌克兰东部说俄语的亲俄分离主义分子。受到莫斯科支持的乌东两个地区的亲俄分离主义分子，自2014年以来就一直在与乌克兰政府军作战。乌克兰政府说，这场冲突已经造成15000人丧生。路透社引述国际种族灭绝学者协会会长奥布莱恩的话说，绝对没有证据表明乌克兰正在发生种族灭绝。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始于2月24日，虽然莫斯科一再否认俄军把平民当作攻击目标，但是联合国经过一一核对并确认的平民死亡人数已经达到364人，其中包括20名儿童，而外界普遍认为实际平民死亡人数要远远高于这个数字。海牙国际法院是联合国解决国与国之间争端的最高法院，虽然很多案子审理起来耗时多年，但国际法院可以使用简易快速程序提出临时措施，以阻止局势的恶化。
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星期一3月7号表示，乌克兰人民奋斗不懈的精神让台湾人民深受鼓舞，而很多台湾人此刻都会和他一样大声说，我是乌克兰人。吴钊燮是在台湾外交部举办的赈灾乌克兰记者会上做上述表示的。
台湾自3月2号起透过财团法人赈灾基金会成立赈灾乌克兰专户，短短五天内已经收到各件捐赠的善款累计3亿元新台币。台湾的外交部决定先行提拨专户中的1亿元新台币援助目前逃亡进入并暂居波兰的乌克兰难民。看到乌克兰人民奋战不懈，同样受到威权压迫的台湾人民也受到鼓舞。吴钊燮在记者会上说，在此一时刻，许多台湾人也会跟着我一样打从心里说出我是乌克兰人。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台海两岸分离分治，互不隶属，北京始终认为它拥有台湾的主权，而且即使诉诸武力也要实现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统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北京不仅在国际间强推一个中国原则，而且近年来逐渐增加对台湾的军事压力，中国军机军舰侵扰台湾空域和海域已经成为家常便饭。由于台湾与乌克兰一样都面对一个强邻，因此莫斯科不顾美欧的强烈警告和谴责，强行挥军入侵乌克兰，也引起台湾方面的高度警觉。台湾最为担心的是，北京利用美国和西方专注应对乌克兰危机之际，趁机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压力，中国随时都可能考虑对台湾动武，而我们需要为此做好准备。吴钊燮此前在接受英国独立电视台采访时曾做这样的表示。吴钊燮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透露，台湾除了通过波兰捐赠27吨医疗物资和民间的爱心捐款，政府也在考虑一个更大的计划来援助乌克兰。赈灾专户的捐款在提拨首笔1亿元新台币给波兰后，后续渴望将捐款提拨给同样接纳许多乌克兰难民的斯洛伐克等乌克兰邻国。除了这种双边捐赠模式外，台湾也不排除通过欧盟机制进行合作。同样出席记者会的台湾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表示，爱好民主自由，反对侵略，是台湾与理念相近国家共享的价值与目标，台湾与国际社会携手同行，走得更远。在记者会上接受捐赠的波兰驻台代表高泽瑞表示，俄国侵略乌克兰是二战以来最大的人道危机，而波兰担起了责任，接受所有抵达波兰的乌克兰难民。高泽瑞感谢台湾在第一时间向波兰寄送了27吨的医疗物资，感谢台湾民众慷慨解囊以及台湾政府帮助乌克兰的决心，每一分钱都至关重要，这展现了人性的光辉，你们的慷慨我们铭记在心，谢谢台湾。他说，台湾响应美国及其盟友的号召，也宣布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不过台俄之间的贸易量非常少。
起源于中国武汉的2019冠状病毒病造成的全球死亡人数，3月7号正式突破600万人，表明这场已经进入第三年的大流行病还远没有结束。
美联社报道说，由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和记录的这个里程碑式的数字，再次提醒民众有关这场大流行病的残酷性质。尽管全球范围内的民众已经在抛弃口罩，恢复旅行，商家也重新开门营业。报道表示，由于偏远的地理位置，相对孤立的一些太平洋岛国，过去两年基本上免受了大流行病的冲击，但却由于感染性极强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目前开始遭受第一次疫情爆发及死亡。在香港，近期的第五波疫情失控，近日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人感染，死亡人数也在攀升。坚持采取与中国大陆类似的清零政策的港府，在筹备3月份对全港740万居民进行三轮强制性核酸检测。在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其他东欧国家，新冠病毒疫情的死亡率还是相对较高，但是这一地区却有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产生的150万难民的涌入，而乌克兰的疫苗接种偏低，感染和死亡率都偏高。报道表示，从2020年1月开始的疫情，死于病毒的人数用了7个月达到100万，4个月之后又有100万死亡，随后平均每3个月死亡100万，直到去年10月达到500万。目前，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达到600万。世界卫生组织近日报告说，全球已有 4.45 亿人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而除了西太平洋地区，包括中国、日本和韩国，所有地区的每周感染病例都在下降。在中国，当局报告3月6号有214例本土确诊感染病例，多数是在广东、吉林和山东。这是自2020年3月上旬政府开始分开统计本土感染和境外输入以来的单日感染的最高纪录。传染力极强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感染，给中国政府实行严厉的清零防疫政策带来了很大压力。截至3月6号，中国报告了111,195确诊感染病例，死亡人数没有变化，仍是4636人。不过，中国统计新冠病毒感染的标准与许多国家不同，而中国官方报告数字的准确性也一直受到质疑。 与国际上多数国家逐步采取的与病毒共存的防疫政策不同，中国目前仍坚持采取严厉的清零措施，一旦发现本土确诊病例，社区、分区甚至全市封闭管理，上百万千万的人口动辄几轮全民核酸检测。尽管这种严厉封城措施能让疫情在一定周期后减缓和结束，但却对地区经济造成重大影响，严重打乱市民生计和生活。
在美国的港人海外组织香港民主委员会和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3月7号发布声明，要求香港当局释放数百位被任意拘押的民主派领袖和活动人士，他们因香港新冠病毒疫情急剧恶化而面临更大的风险。声明表示，据媒体报道，香港的两位前立法会议员、工会领袖李卓人和前民主党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律师新冠病毒检测都呈阳性。社民联资深活动人士古思瑶已身患第四期直肠癌。古思瑶计划2月4号抗议北京冬奥会，而在行动前被拘捕，原本被控煽动颠覆罪，后被改控煽动罪。他从2月5号后未再露面，3月3号开庭时，控方称他身体状况不宜而无法出庭。人权观察中国部高级研究员王松莲强调说，香港当局在新冠疫情窜升之际将民主运动人士不当收监，使原本恶劣的情况雪上加霜。声明表示，根据香港惩教署数据，全港的7538名在押人士中，大约有1000人过去两周内被检测出感染新冠病毒。而在过度拥挤、通风不良或缺乏足够医护设施的监狱环境中，传染风险更加严重，老年人尤其易受感染。声明表示，香港羁押与服刑人员的疫苗接种率截至1月底接种第一剂者仅有 36%， 远不及全港 71% 的接种率。目前香港的新冠肺炎死亡率居全球前列，主因就是高龄族群的疫苗接种率偏低。声明说，惩教署自2月4号起已暂停所有家属探访，律师探访在某些爆发疫情的监狱设施也被限制，并将自3月7号起全面暂停。人权观察强调，除了释放所有被不当拘押的民主人士外，香港当局应优先释放儿童、老年人和其他医疗弱势群体，以及符合保释标准的羁押候审人员。由于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在江苏徐州铁链女事件中保持沉默，国际间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取消其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身份的呼声越来越响亮。江苏徐州铁链女事件自去年12月初曝光以来已经过去三个月，光是由各级政府出炉的调查通报也已经出到第五版，但是2014年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的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却始终对此案一言不发，引起关心徐州铁链女以及中国贩卖虐待妇女和儿童恶习的中国国内外民众的强烈不满与愤慨。
不久前，网上有人发出公开信并推动联署，强烈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取消彭丽媛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的荣誉职衔，结果星星之火迅速蔓延为燎原之势。目前参与公开信联署的个人和团体已经超过400个，中国妇权、基督徒公益联盟、中国民主党、人道中国和青年中国等组织还在星期二3月8日国际妇女节当天在纽约联合国广场举行示威抗议活动，要求联合国介入查清中国铁链女以及中国妇女儿童频遭拐卖的犯罪泛滥问题，同时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取消彭丽媛促进妇女儿童教育特使的荣誉职衔。公开信最早由原上海同济大学政治学副教授、目前流亡美国的邱家军博士发起，受信人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奥德雷·阿祖莱。 公开信指出，徐州铁链女事件爆发以来，虽然整个世界都已经为之震惊、悲愤，中国官方也已经为此事件发布了5个公告，但是迄今为止，彭丽媛女士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对这位自幼被凌辱、苦难中度过20余载的巴海母亲竟然未置一词。中国每年被贩卖、虐待的妇女、儿童多达上万，却从未见过彭丽媛女士对如此严重的侵犯妇女和女童权益的恶性人权事件表达过任何关切。公开信说，公开信还指责彭丽媛从未做出任何努力，敦促中国政府遵守和落实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公约、儿童权利公约以及中国关于保护妇女儿童的相关法律。由此可见，彭女士已经完全不符合担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了。公开信说，如果再让彭女士担任女童和妇女特使，将会严重辱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名声，也会让彭丽媛的女童和妇女特使沦为世人的笑柄。
因全球需求增加及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与俄罗斯贸易的激增，中国2022年头两个月的出口上升了 16.3%， 高于经济学家同比增加 15.7% 的预期。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3月7日发出的数据，今年头两个月的出口总值为5447亿美元，对俄罗斯的出口同比暴增了 41%，同时进口增加了 15.5%， 总值达到了4287.5亿美元，贸易顺差为1159.5亿美元。出口继续是中国经济的一个亮点。近几个月，中国经济因新冠病毒疫情复发、房地产市场下跌以及政府对主要经济产业的整肃等因素增长放缓。中共领导人上周六3月5号将今年的 GDP 增长目标定在 5.5%， 这是1991年以来最低的 GDP 增长率。李克强总理警告称，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威胁损害全球供应链，中国经济的前景严峻且不确定。中国今年头两个月对俄罗斯的出口增长是最快的，超过与欧盟和美国贸易的速度。俄罗斯也是中国进口的第二大来源国，中国从俄罗斯购买大量的能源产品。俄罗斯自从2014年夺取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之后，一直受到西方的经济制裁，所以与中国的贸易成了俄罗斯的生命线。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之后，面临西方更严厉的经济制裁。中国过去十多年一直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就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的几个小时，中国还批准了进口俄罗斯小麦。法新社报道，分析人士表示，中国将避免大幅度增加对俄罗斯的贸易支持，以避免与国际社会制裁俄罗斯对抗。路透社援引宝银资本管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张志威的分析说，尽管今年头两个月出口 16.3% 的增速并不弱，但的确已经从去年超过 20% 的高速增长回落。张志威还表示，由于去年出口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随着今年出口增速放缓，政府需要推出进一步宽松政策。
美国总统拜登将于3月底在华盛顿召开美国与东盟特别峰会，除纪念双边关系45周年之外，也加强盟邦关系。观察人士表示，虽然美中对抗加剧，但是东盟一向坚持不选边站的策略，华府若想拉拢亚太盟友来抗衡北京在东南亚的政经影响力，其印太经济框架能否推出实质计划将是一大关键。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博宏台北报道。
华盛顿将于3月28及29号举办美国与东盟特别峰会。白宫新闻秘书沙奇曾发表声明，称这场峰会为历史性会谈，并表示拜登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成为一个强大可靠的合作伙伴，并巩固一个自信和统一的东盟，以应对这个时代的挑战。在全球聚焦俄乌冲突之际，这场峰会也引发各界关注。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资深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2月28号出席一场智库活动时也强调，尽管乌克兰出现危机，但印太依旧是美国关注的焦点。位中台湾南投的暨南国际大学东南亚学系副教授王文岳也同意，这场即将到来的峰会除了代表美国不因俄乌战争忽略对东盟的承诺，也反映出美中角力持续加剧。王文岳告诉美国之音，
一方面是希望强化美国对东协的保证，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跟中国在对坐，就是强化美国并没有因为俄国侵略乌克兰就忘记东协，表示是重视东南亚的意味。
美国与东盟即将召开的这场特别峰会也呼应了白宫2月公布的美国印太战略。根据美国印太战略，美国将特别针对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国扩大在印太的外交布局。目前白宫尚未公布这场峰会的议程，不过根据路透社报道，峰会可能触及缅甸军事政变、疫后经济复苏、气候变迁以及投资和基础建设等议题。暨南国际大学的王文岳说，这场峰会延续拜登政府去年十月底与东盟举办的视讯峰会，当时拜登在会上允诺将提供 1.2 亿美元援助，协助东盟国家发展医疗卫生、经济建设和应对气候变迁等。王文岳表示，除了疫后经济复苏及气候变迁等议题，双边在三月底的峰会也渴望讨论安全合作的深化，但会谈恐难有太多亮点，实质进展也可能有限。王文岳说，
大概七八成的决议会跟他们在去年所开的峰会有高度类似的地方。你看他发出的声明还是去年底协助东协经济复苏队重新再陈述而已，并没有提出新的东西出。
位于东台湾宜兰的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教授陈尚茂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抗中渴望将成为峰会主轴，但东盟的内部争议，包含爆发超过一年的缅甸军事政变等问题，恐无法透过这场峰会达成有效的解决方案。另外，美国印太战略所强调的民主及人权等价值，可能也无法与人权记录不彰的2022年东盟轮值主席国柬埔寨以及部分东盟国家达成共识。陈尚茂说，
拜登对于民主人权的重视跟强调可能更胜于前一任的川普时期，可是却在白宫欢迎整个议会，就是他们政党的柬埔寨的洪森。东南亚还有很多国家人权记录极差，现在为了印太战略去商谈，而且是在强调民主人权的印太战略架构底下，确实会产生一些尴尬。
美国大动作邀东盟领袖开峰会之际，中国也在深耕东盟，扩大政经影响力。在此前提下，菲律宾马尼拉智库亚太进步之路基金会研究员瑞杰龙表示，东盟不会就此选边站，仍将坚持东盟中心性，以包容及中立的立场，不孤立任何一方，并强化与各方的联系。瑞杰龙告诉美国之音，
All ASEAN countries just want to abide by, you know, the so-called ASEAN centrality, meaning ASEAN countries will engage with China,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with everybody.
所有东盟国家只想遵守所谓的东盟中心性，意味着东盟国家将与中国、美国和所有国家接触。接受拜登总统的邀约，仅代表东盟愿意与所有大国往来。不仅东盟各国领袖不愿卷入美中的权力抗衡中，就连大多数东盟国家的民众也有类似的心态。因为中国已是区域内的政经强权，虽然他们对美国有所偏好，也有较高的信心。根据新加坡智库东南亚问题研究所二月所公布的年度民调，七成受访民众都支持不选边，其中 46.1% 的受访者认为东盟国家应该加强韧性和凝聚力，对抗美中两国施压。另有 26.6% 的受访者坚持东盟不应在美中两国间选边站。不过若非得要在美国与中国间选择一方结盟，有 57% 的受访民众选择美国，其余 43% 选择中国。 另外 52.8% 的东盟民众认为美国会为了全球和平、安全、繁荣和治理做正确的事，但仅有 26.8% 的人对中国有类似的信心，但有高达 76.7% 的受访者认同中国是东南亚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大国。有 54.4% 的受访民众则说中国是东南亚兼具政治和战略影响力的国家。在这两项评比中，中国以大幅优势领先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对此，佛光大学的陈绍茂认为，民调显示超过70%东盟民众不愿东南亚成为美中博弈下的一枚棋子，但也同时期待东盟能从两强相争中渔翁得利。陈绍茂表示，美国若希望在东盟建立领导地位，或抗衡今年初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美国的印太经济架构就必须更明朗化。RCEP 是一个由中国主导与包含东盟十国在内的其他14个亚太成员国所签署的贸易协定。拜登总统于去年10月的东亚峰会上表示，美国将与伙伴共同研议印太经济架构，内容包含贸易推广、数字经济、供应链韧性等项目。不过截至2月份，美国仍处于与各方协商印太经济架构的阶段，也尚未公布明确的计划内容。陈绍茂说，
东南亚参加了 RCEP 之后，可能对印太经济架构有一些的期待，但是现在印太经济架构又还看不出什么。如果美国想要重新拿回在经贸领域上的影响力的话，印太经济架构必须要好好的表达清楚。
不过陈绍茂也说，以观光业为主的东南亚各国目前正陆续加快新冠疫情后的经济复苏脚步，打算大举迎接中国游客所创造的庞大商机。若北京提出相关配套，为东南亚旅游业创造人流，可能进一步加深中国与东盟的经济连结。陈绍茂说，
毕竟中国过去有观光客在东协旅游，泰国一年就是1000万，更不要讲其他国家加总起来。所以我在整个东南亚经济疫后的复苏，如果看观光产业的话，中国奖励又是稍微大一点。
虽然东盟希望维持中立，但东南亚各国在支持美国和中国的立场上各有分歧。根据新加坡智库东南亚问题研究所的年度民调，汶莱、柬埔寨和老挝分别有 64.2%、81.5%、81.8% 的民众支持站队中国，但缅甸、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站队美国的比例则分别达 92%、83.5%、77.9% 及 73.6%。对此，暨南国际大学的王文月表示，包含汶莱、柬国和老挝等威权国家，由于治理方式与北京接近，自然成为中国在东盟的铁杆盟友，也是其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伙伴。但这些国家的人民看到一带一路所带来的负面冲击，也不时走上街头示威抗中，这不仅形成这些国家与中国进一步合作的阻碍，更可能成为美国策反东盟内亲中国家的契机。王文月说，
这些国家有时有反中的浪潮，这跟中国在整个东南亚国家的投资的模式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投资的模式对少数的特权或者是华裔的政治人物特别有利的，其他的族群反而可能深受其害，必须借力使力的，一方面不要过度去 push 这些亲中维权国家，然后再结合民主派反对派人士，才会有机会达成效果。
美国之音记者林步宏台北报道。
中国国家发改委近日发布协助高校毕业生创业就业的通知，中国教育部也承认今年毕业生就业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专家认为疫情、行业监管以及需求下降等因素造成大量失业，中国经济成长将更加下滑，政府的补贴计划无法有效提升就业。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台北报道。
中国国家和改革委员会等八个部委近日发布关于深入实施创业带动就业示范行动，力促高校毕业生创业就业的通知，强调要发挥示范基地带动作用，力争2022年为高校毕业生提供200万个高质量就业机会，为全国做好创业带动就业工作做示范。中国教育部承认受疫情等多重因素影响，今年毕业生就业情势依然复杂而险峻。2018年7月，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六稳， 也就是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2020年4月提出六保，也就是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受到疫情复发、房市紧缩、加强监管和双碳政策抑制产业发展等冲击，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压力加大，多数国际机构预测中国2022年经济增长率落在 4% 至 5.6% 的区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教授葛丽珍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这是世界发达国家的共同趋势，而且经济增长率未来会在下降。他说，
Obviously the pandemic has had an impact on China's economic growth like it has on all of the world's economies and, you know, so a direct implication.
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轨迹确实正在往下走。我认为这也是国际间认清事实的时候了，也就是依历史的经验看来，在长远的光谱中，已开发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会放缓至 2% 至 3%， 即使是中国也不太可能证明它可以例外。中国官方数据显示，2021年全年创造了1269万个新的城镇就业机会，同比增长83万个，低于疫情爆发前2019年的同期水平。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1%。 分析人士认为，官方的失业率并没有完全捕捉到所有的负面经济变化。金门大学国际及大陆事务学系教授卢正峰对美国之音表示，早在胡锦涛时期，中共已经提出新常态的定调，中国经济不会再是两位数成长。疫情爆发加上习近平的打贪，以及中国对他国不公平贸易制裁等，使得资金出走，经济增长放缓是必然的。他说，
事实上过去中国政府所发表的一些报告，经济数字上所展现出来的这种数据，也都被各方质疑它有一些灌水或造假的情况，所以官方公布的数据往往都会比较好看亮眼。这两年来新冠肺炎疫情，中国也一直对外宣称它控制得宜，同时在2020年的4月他们就展开大规模的展现他们复工复产的情况，对外宣布他们抗疫成功。不过这都是大内宣跟大外宣的做法，自己喊自己壮胆。事实上中国的经济下行的压力很大，遭遇的困难也很重重，包含去年的这个房地产的这个泡沫，恒大地产的这个破产，其实都对于就业以及年轻人的求职都造成更大的压力。
中国问题专家台北海洋科技大学教授吴建中认为，疫情恶化后中国消费支出持续萎靡是拖累就业市场的主要原因。他对美国之音说，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服务业雇工占了中国将近一半的这样的一个劳动力，但是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推行这个新冠清零的政策，要求要随时能够封闭疫情的这些爆发地区，所以我就可以看到消费者在餐饮或旅游等服务支出的表现欠佳。那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疲软，将进一步的影响到就业的市场。那由于中国现在仍然是追求零容忍的这样的一个新冠政策，持续拖累消费。那再加上2021年中国的金融监管也好，或者是对房地产或科技产业的打击，那劳动力市场将面临到更大的压力，对经济增长造成的挑战在2022年会不断的加大。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教授葛丽珍表示，除了疫情的影响之外，还有许多因素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其中个别行业被监管所造成的就业影响十分显著。他说，
If you're only focusing on GDP growth, and you know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cracked down on the billionaires, on the fintech.
人口和劳动力增长放缓，加上对中国传统出口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的外部需求疲软，从长远看来，将继续对中国经济增长构成下行压力。对于金融科技等行业实施更严格的监管， 以及试图减少国有和私营部门的庞大债务负担等措施，也会对国内生产毛额增长率产生负面的影响。武汉光谷自贸科技研究院院长、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陈波并不这么认为。他对美国之音说，行业监管政策的调整对就业的整体冲击不会很明显，但是对于如大学毕业生等特定人群可能会大一些，因为监管所带来的冲击一般体现在对于工作经验并不丰富的人群。台北海洋科技大学教授吴建中表示，去年中国官方以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为由打压了一批科技巨头，造成新一波裁员潮，并长期影响了这些公司的招聘前景。他说，
普遍性的一个生存困难，可以提供的就业岗位可以说是不增反减，这些都造成2022年今年的就业情势十分的严峻跟困难。那中国的用工方是出现在制造业，主要是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这是一个结构性的短缺。那因为中国的职业教育很差，中国的技术工人特别的短缺，所以有的企业想找熟练工，技术工人一直都招不上来。
吴建中指出，中国越来越多大学毕业生从事较为弹性的非典型工作，显见随着经济放缓，就业前景跟着恶化。灵活就业一词被普遍视为官方对于失业的美化用词。2022届中国大学毕业生规模预计将达到1076万人，为史上首次出现年度大学毕业生人数突破1000万人的大关，同比增加167万，规模和增量均创历史的新高。中国教育部承认，今年毕业生就业情势依然复杂而险峻。中国问题专家、台北海洋科技大学教授吴建中表示，不只是中国大学毕业生面临严峻的就业问题，连海归派也失去了优势。他指出，大部分的行业起薪太低，工资无法偿还留学的学费等原因，都让海归毕业生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某社交平台上一个名为海归废物回收互助协会的小组中，不少留学生们分享着自己回国后种种迷惘和困扰。武汉光谷自贸科技研究院院长陈波表示，海归逐渐失去优势是一个趋势，其中主要的原因有三个。他说，首先是海归的数量越来越多，供给过多造成了价格下降。再者，若是没有较强的专业能力，光凭海归背景是没有太大的竞争力的，因为现在中国的英语教学已经非常普及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失去优势的海归主要还是来自不知名大学的本科或是硕士。不少的海外学校为了追求收益，在赚取留学生大量学费的同时，大大降低了入学标准，导致出现了部分留学生可能还无法通过高考的现象，使得工作市场对此做出了反应。金门大学国际及大陆事务学系教授卢正峰认为，中国缺乏自由度又极度政治化的问题，更是海归派失去优势的主要原因。他说，
过中国的这些政治高层，他们是以政党的属性，以对于共产党的忠诚为唯一考量，并非以他们的专业，所以这些海归派的人员即使回到中国大陆，也不见得能够得到一个开放自由持续发挥他研究或是贡献国家才华的机会。这主要是因为没有一个自由开放的生活跟研究条件，所以他们的意见跟建议都会受到钳制而没有办法发挥出来。那事实上从2020年以来，美国跟中国，尤其是川普政府也对中国寄出了贸易战跟科技战。那中国的优秀的人才到美国的高科技的研究室或是好的学校留学的路子，这个机会就被美国给斩断了。这自然对中国的经济或是创新科技的这种提升会产生很大重大的影响，而这对海归派的人员也会遭受很大的挫折。
中国国家发改委、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八个部委近日联袂发布关于深入实施创业带动就业示范行动，力促高校毕业生创业就业的声明。这份声明中指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投身创新创业，但也面临融资难、经验少、服务不到位等问题，政府将为青年企业家提供特殊帮助， 因为创业对拉动就业具有乘数效应。美国之音记者夏永玲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